上次讲到与主同行，要与主同死，正好大约是一个月前。那么没有想到会拖这么久才讲与主同活。上个礼拜在这个深知追寻福音营，有两位若哥的弟兄姊妹就追着我问啊，什么时候才活过来啊？我说快了快了哈，再几天就到了啊。那个好像是演魔术的，把人分成两半，老不放回去啊，好像很难过，赶快要放回去啊。但是其实与主同死应该是一生之久啊，要一直死下去的啊。旧人是一直死的，那肉体也是一直要死啊，千万不要活过来啊！活的是新人与主同活，活的是心灵与主同活啊！其实，当我们经历与主同死的同时，也就会经历与主同活。刚才我们读圣经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所以凡是基督徒在信心的里面经历与主同死，他就应该已经经历与主同活，而且继续不断的死，也继续不断的活。上次我说过，为什么与主同行要与主同死啊？一个很要紧的理由，主耶稣不喜欢跟活在罪中的人同行。我们盼望与主同行，主与我们同行，他不希望与他一个活在罪中的人同行。所以上次我们讲为什么要与主同死才能与主同行，因为与主同死的人是脱离了什么？大家说，这是刚才圣经也念过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当我们不断经历与主同死，你就不断经历脱离了罪。在人生路途中，罪不再辖制我们，罪不再做我们的主。那我上次已经讲了啊，很重要，怎么死啊？如果考一下啊，我只考一个很简单的。我上次说过有两种死，一种叫做什么死？果然就忘记了，一个都记不得。我今天讲不下去了哈，因为死都忘了，活怎么活呢哈？一种叫做客观的死，一种叫做主观的死。客观的死是神在历史上替我们完成的，不是你完成的，神在基督里替你完成的。当神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允许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旧人是已经死了，对我们而言是客观的，是神在历史上在基督里完成的。但是神现在还在做一个让你主观经历到的死，那就是我们若靠着什么 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？大家回答，圣灵。若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你必要活着。那我上一个礼拜不是上一次跟你们说明了为什么客观的在先，主观的在后。那么为什么救人是客观的死已经完成，那么肉体或者身体的恶行是主观的死，圣灵现在不断继续来完成。今天不能再讲了，如果各位那上次没有来，就请你们去买一个录音带听一听。今天我要接下去讲，不但与主同死脱离了罪，保罗强调正面的积极一面的，我们若想脱离了罪要与主同活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神所完成的。神一方面客观已经完成，一方面主观的也正在进行。那么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刚才各位已经念过了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请大家再回来念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，然后同声念，我来找出一些重点。八章二节，请。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好，罗马书六章到八章两次讲到脱离罪，一次是上一次讲的若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，与基督同死脱离了罪，你必能与主同行，有一个美好的境界。那么另外在八章保罗说怎么能脱离罪，乃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。这个罪的律捆绑人，怎么能够释放？唯有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来释放。那释放什么？从罪的律和死的律被放出来。那我先简单说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圣灵的律带来生命，赐生命也可以翻成叫人活。圣灵带来律，圣灵带来什么律？叫人活的律，带来赐生命的律。凡在圣灵里面照着神的计划，你能经验他叫你活，这个活就是与主同活，这个活就是圣灵在我们更新的心灵中带领我们走神的道路，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怎么能够脱离罪？要圣灵带来一个活的生命，活的境界，而这个活就是与主同活。我先补充一点说明，罗马书六章解决一个问题，已死的人脱离了罪的律，罪的捆绑。罗马书八章更进一步，与主同活的人，在圣灵中活的人，不但脱离罪的律，还脱离死的律。所以有两个律，一个是罪的律，一个是死的律。这两个律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它都有详细说明。我简单说，罪的律叫我们积极做不该做的，死的律是消极叫我们做不成该做的。一个是做不该做的， 一个是做不成该做的。什么叫做罪的律？保罗说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反去做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这就是旧人堕落了，亚当堕落了，变成旧人，旧人就在罪性的捆绑之下，他就在肉体的权势，也就是罪性的捆绑之下，以至于我们作恶不必人教，他就会作恶。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荀子所讲的，人之初性本恶，不必教这些孩子们，他自然长大了，他会贪心、嫉妒、纷争、恼恨等等。那么这一种是因为亚当背逆了神，远离了神，人没有把神当作神，人就被罪的权势所捆绑。这是我们众人都有的经验，我们不喜欢犯罪，我们盼望做良善的人，但是我们做不出来。那么什么叫做死的律？是消极的，让我们做不成该做的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也说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？这取死的身体，它原文这死亡的身体，这个死的身体啊，英文也是翻成啊 the body of this death 或者 this body of death。 总之这个身体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，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，行出来是由不得我们。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他是成为基督徒之后重新反省，他面对律法的要求，他在没有信耶稣以前，他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神的律法，他认为自己行为完全，所以在腓立比书三章说，他没有信耶稣以前，就律法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，我什么都做到了。可是他只是做到外表，没有真正做到神所要求的真实的含义。他悔改信耶稣之后，他说，我真的做不到的，律法是好的，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卖给罪了，我这心中有罪的权势，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罗马书第七章的后半段14节到25节是保罗信主耶稣以后重新反省，他面对律法，面对立志为善的一个结果。那么这一段是很特别，因为保罗完全用现在时态的动词，罗马书七章一到十三节过去时代的动词，那么14到25是一个基督徒罗马他保罗反省他自己的经验，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可以应用在整个世界的人类。连一位基督徒悔改信耶稣，他尚且感觉到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感觉到那一个死的身体，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达不到神所要求的美善，我们行善无力，巨恶无能。这是保罗的一个经验。那么许多人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了解，他不羡慕靠主的恩典与主同行。特别我们在座的中国2500年以来儒家思想 所寻求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美善的境界。所以不论是从孔子开始，那个时候所兴起的儒家思想，那一直到第十一世纪理学的产生，然后到十六世纪阳明学说的产生，你去读去了解的话，都是靠自己去立志为善，靠自己去改善我们的人生。所以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怎么样从格物致知一直到治国平天下，那么历代都是靠自己去努力，自己去改革。到了理学家的兴起更严格了，这个陈颐他所倡导的理学，就是把古代儒家思想更加的发挥到一个非常严格的境界。他太严肃了，他的人生必须要严肃，除了努力追求成为圣人之外，其他的都不是需要的。所以游戏是不需要的，所以艺术不需要，文学不需要，幽默更不需要，像比清教徒还要严格，也比佛教的苦行僧还要严厉的。那是到了十一世纪宋朝理学家的兴起，他很有地位啊，这个啊陈颐他是可以教导皇帝这种思想的。当时宋朝第七代皇帝叫做赵熙，他十岁登基，这个十岁的小男孩那真是最喜欢活动，最调皮的时候，有一天早上跑来上课，陈颐就教他啊，教的时候看见皇帝居然手中拿了一个柳树枝跑进来，因为十岁男孩啊，爬树就摘一个树枝下来，陈颐就大大的责备他啊，说这个是春天的时候，万物生长的时候，不应该随便把它攀折，你会伤害天地的和气，把这个皇帝大骂一顿啊。那他就没有办法，他十岁啊，他是必须要听从老师的，就把这个柳枝丢掉了。可是从此以后，历史记载，这个赵熙就远离儒家，就拒绝一切儒家的思想。所以当时的司马光做宰相的，他就啊叹息说，他说这样的使一个皇帝远离了儒家的思想，真是不值得。他就说陈毅这样做法，他干嘛这样做，他认为要严格，要追求圣人之道，若不能内圣怎能外王呢，所以要希望这个严格的自己努力，靠自己达到更美好的境界。不过我们知道理学家在历史上的表现呢，讲的是美好的一套，做出来有许多是不当的事情，那么这有一点像法利赛人。所以后来王阳明学派兴起，就主要攻击理学家啊，互相骂来骂去，说理学家都是假仁假义，只说不做，言行不符，那都是骗子啊。所以以后就互相排挤，互相斗争，恶言相向，甚至咒诅，把自己当作君子，对方都是小人。这一些在历史上面我们发现，他们是不懂得人是不但有罪的律，而且有死的律所捆绑，在死的律之下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若不是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，若不是圣灵叫人活，那个生命的律，若不是圣灵带给人那一种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人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么圣灵来了，带来生命的律。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生命有一种生命的律，这个鱼它能够在水里游，鸟在空中飞，这个猴子会爬树，这个猪喜欢在脏的地方里面滚，这一种生命带来一个律。那么人的生命有罪的律，还有死的律，让我们行善无力，让我们聚恶无能。但是圣灵来了， 耶稣赐下圣灵，圣灵带来了生命的律，带来了叫人活的律，这一个律是胜过罪和死的律。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律你都必须遵行的，除非更高的律改变低的律。比方说我们碰到红灯要停车，这是律，每一个人都要遵行。然而那个救护车只要呜噜呜噜一叫，它什么灯都过去了，它不受这个律的限制，因为有更高的律赋予给它。宪法是国家的基本大法，民法、刑法如果跟宪法抵触，宪法是高的律就胜过了低的律。那么所以一个高的律才可能胜过低的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怎么能够脱离罪，怎么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？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那这个办法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就差遣圣灵保惠师，圣灵就进到悔改信耶稣的人心里面，就是在我们心里面。圣灵来了做什么？圣灵来了带来了律，带来了圣灵生命的律。这一个圣灵生命的律要赐给我们能够活的境界，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活。我们常常有机会坐飞机，我们知道正常的飞机它不会掉下来。那么为什么不会掉下来？因为当飞机在飞行的时候，它的翅膀上下是不一样的弧度，上面的弧度弯一点，下面是平一点，以后你们坐飞机注意看，所以下面的流速比较快，上面就不如下面，下面流速快的时候就有压力大，所以就有浮力起来。只要飞机那个 engine 不要掉，只要它继续不断有流体的运动，就会产生不同的压力，所以飞机的正常状况是很安全的，是很保险的，因为那是一个流体动力学的定律。这个律只要存在，就能够克服了地心的引力，就能够让飞机不掉下来。怎么能够不犯罪？怎么能够脱离了罪？那个关键不是我自己怎么努力，不是我怎么修身养性，不是我怎么样去荒山旷野一个人隔离，那个都不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唯有让赐生命圣灵所带来的律活在我们里面，如果你让它活在里面，你就经验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你就能够跟主耶稣美好的同行。若不然，你即使很努力立志为善，你会回到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的结果是我真是什么，大家说苦啊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那是一个极大的痛苦。不过保罗没有留在那里，保罗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，我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，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不被定罪了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。那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来了，圣灵的律在我们心里，圣灵赐生命的律已经在你心里，这个律的大能必然能够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么圣灵的律怎么能够运行出来呢？我们怎么能够经验这个律带我们脱离罪和死呢？请各位往下面念，罗马书八章请念六节， 啊，第四节到六节，大家同声来念八章四五六三节，请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非常关键的事情，就是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。圣灵的律已经在我们心里，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。如果希望圣灵赐生命的律，把那活的境界赏赐给你，要随从圣灵，要体贴圣灵。随从圣灵也就是让他做主，我们做仆人一样跟着，让他管理，我们来顺服。让圣灵掌管，也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完全做我们的主，因为圣灵是奉主耶稣差遣而来，从父而来。那圣灵的工作都是让耶稣基督所要做的实现在我们身上，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在我们身上能够启迪出来，主耶稣所期盼的借着圣灵大能能够彰显出来。什么样的人圣灵的律能够运行，你真正让圣灵做主，真正尊耶稣基督为主，真正完全肯让他管理的人，每一天早上我们都要把自己再一次交在他的手中，祈求他做我们的主，管理我们。而这样的一个意念，在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用另外一个词句来说明，请看罗马书第六章。要念两节，第一十六节，第二十九节。先念十六节，再念十九节，请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罗马书六章讲到要把自己献在神的手中，要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，就是有一个心愿，我盼望神做我的主，我盼望义做我的主，不要让罪做我的主，不再受死律的管辖，能够真正有圣灵的律，圣灵大能在生命里面能够完全彰显。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重新更新奉献，每一天当你清早能够祷告的话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今天的生命气息，我献在你的手中，求主来掌管，求主来引导，求主大能在我生命中运行。当你真正这样子仰望交托，这就是把你的生命献在主的手中。你无论要做什么，你去上班，你去做事，你跟人相处，主啊，你掌管我的思想，掌管我的意念，带领我的道路。你常常这样的心态，这就是把肢体献在神的手中，献在义的手中，这就是随从圣灵的引导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思念圣灵喜欢什么，体贴神的心意。当你体贴神的心意，你就会尽量去思想照神旨意来做。所以 真正陷在主的手中，随从他的带领，思念体贴他的喜好，你就能不断经验到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大能，释放你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让你真正活出神美善的人生。主耶稣一定乐意与你同行，时时在你旁边，不断保守看顾，与主同行，直到他再来。今天我们简单的把这个重要的向各位说明，与主同死的人会经验与主同活，而与主同活它其实里面的意义包括与主同死。当你与主同死，你真是知道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让圣灵管理，让圣灵带领，那么圣灵的工作不但致死，带来了活的生命。当如此，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充实在我们里面，不知不觉的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就在你生命中越来越彰显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的禁止，是新生命与主同行产生的结果。愿神赐福若哥众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伟大奇妙的救恩，在主耶稣基督你爱子的就拯救中，不但赦免一切罪过，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律，也脱离死的律，让圣灵带来那生命的大能，天天运行在我们生命中，以致主耶稣乐意与我们同行，主耶稣经常在前面引导，在后面扶持，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刚强力量。但愿主赐福所有属你的人，让我们与你的同行更加美好。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